大家好，欢迎收听非你莫属的播客节目《创业青菜共》。我是 Finny，一个在创业圈走跳多年的热血少女。今天，因为通常大家听到少女都会想要瞄我一下，所以我想说跟你做个互动。
我整天都看你，看，经常看到你。
经常看到我，对，经常看到少女。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个创业者人生的真实故事，然后这些故事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可能是全公司最低薪、工时最长的那个人的故事，也可能是需要靠酒精催眠才能够睡着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努力着、硬撑着、坚持着、不能轻易放弃的故事。多半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只有绝对、没有相对对错的故事。那这个节目呢，希望可以就是采访我身边的这个创业者的朋友，然后把他们的这个10年的创业人生经验分享给大
差不
家。
多了。
对，那目前我自己呢，其实是专注在区块链的产业，所以我也有另外一个播客节目叫做《Proof of Talent》，区块链人才说，然后内容呢是区块链人才第一手的产业资讯跟工作经验，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订阅收听。那接下来让我们切入主题哦。本期节目很幸运的邀请到另外一位连续创业家。然后我记得我刚加入 AppWorks 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就是看到他的背影就是一头飘逸的长发，你知道？然后大家对他的称呼就是某某技术大神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哎，
略懂略懂。
这个略懂略懂技术大神。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有一头飘逸长发的创业者到底是谁？然后。其实他加上这一次有3次的创业经验，那
对，差不多，
对，
对，没
然
错。
后第二次的创业经验会跟其他的创业者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会着重在这一块。那话不多说，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受访者跟我们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 Sean。那我跟 Finny 其实认识真的很久了，因为我的创业，其实我真的认为我创业开始其实是在加入 AppWorks 之前，其实就已经在创业。因为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其实刚离开，因为我第一间公司创业的团队其实是我前一家公司的同事们。对，Finny 你可能也认识，像 Moby。对对，那后来那时候我们其实，在边创业边接案的过程中，然后也在思索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题目，直到我们后来选定一个题目，我们去申请了加入 AppWorks，然后也在那个 AppWorks 会与 Finny 认识这样子。对，好，那在这10年来，我一共做过3个不同的题目，它其实都比较像是 pivot 形式，比较没有像是那种就是非常很 jump，就是很
跳跃
差很
式的
跳
这
跃
样，
式
就
的
是大部
从，
分都是同一个脉络
对，
这
都
样。
是比较偏向软体，然后而且是比如简单说，我们第一个创业是从那个 mobile web 的那种 site builder 的一个工具。那现在可能大家都已经觉得这没什么，很多公司都在做，但你那个时候来讲，我们做那个题目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选择。
因为那时候手机刚出来啊，
对，那
所
时
以
候
其实需求正大。
是，而且那时候的，其实人们在手机上要建立就是跟客户接触的那个 sales point，其实除了native 就是原生应用的开发方式之外，其实还有走像是 HTML5。HTML5 现在大家好像觉得很普通，可是，在那个时候 HTML5 这个技术刚兴起，这个协定刚兴起的时候，那时候是非常让我非常 exciting 的一个部分，因为它让我看到解决行动应用的另外一种路线。
原来如此，所以你觉得手机出来是一个硬体上面的一个条件，然后还要再加上软体上面就是 HTML5 的这个，
对，
然
因
后结
为
合在一起，才有办法可能变成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 mobile web。
很多想要做在那个行动应，像想要在 mobile 上建立说跟客户接触点的商家，他并不一定要用那么重的武器，就是说像开发原生应用，要经过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当时还不叫 Google Play，当时叫 Android Store 的送审跟 review 的过程。他们如果有足够的 T，就是有如果有足够的 Web 开发技术，他可以走行动版应用、行动版网页的方式来当做是他们
替
跟
代的
客户
方
接
案这
触的一个
样，
解决的方
对。
案，对。所以当时我们第一个创业题目，而且也是我们申请进入 AppWorks 的
题目，
一个题
可
目，
是
这
其实
样
大家
子。
都会换啦，也就是换了很多个这样子。
当时台湾有2个很重要的部落客。当时我创业的时期，
一
很
个就
多
是觉迷啊，是吗？哦，不是他，
还有
你
另
说
外一
Mr.
位，
Six
对对
吧？
对对
对
对，
啊。
如果现在应该很多人不记得那个时期，
因为他现在也没有在 update 了，
或者说很多人不记得网络曾经有一个部落格这个 大航海的时期。
对，
那个时候其实 Mr. 六就是六先生，他有办过一个很一系列活动，叫做我忘记那个叫什么 500 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他就一系列的找，就是他目的是想要找500个台湾成功的网络创业者，然后办一系列的奖，就是说台面上的
很难吧，应该找不到500个。
所以那时候有找过像是 Mia 校做那个，就是 Mia 就是那个他做那个就是校内的那种所谓的 Facebook， 有点像是中国的校内网。
Oh my god， 我不知道。哎、欸，
还有像是那时候有大河嘛，就是他、
哦、对对对
那时候 Kaka Fry， 那时候他做的那时候他并不是
做的是放屁的，
对对、嗯、他有来讲过一场。
嗯，
然后还有
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透露你的年纪吗？你讲的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说实在的、
没关系，然后我也不用在这上面留太久、
哦、
反正就、
okay、
当时的启发就是第一 Mr. 六先写一系列网址，让我们看到、哦、让我们有一个窗口看到
原来创业、啊、矽
谷在网络创业这件事情到底在发生什么事、
嗯、
之后 Jamie 他开始加入这一段，所以我后来看比较多文章的看 Jamie 的内容，他也是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矽谷美国网络创业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嗯、
那时候心中就会觉得说嗯，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什么我们一定得用别人的服务，或者说为什么我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个、
哦、自己对
对，
没错，台湾那时候欸、可是其实也才刚开始，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就是可能买手机下载第一个就是 WhatsApp 嘛，对不对、
嗯、
然后什么等等的，然后 Facebook 开始红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等等这样子，
而且
其实几乎都没有台湾的。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创业那个时期，其实偷菜这件事情就已经开始
了、哦、因为那是08年啊，
偷菜好像
偷菜是
08，哇，这样一揭露我真的是有点老了这样子，
现在已经太晚了，你刚才已经讲很多你年纪的事情
像然后那时候像偷菜，然后那时候然后再来说那时候我们做很多的案子其实都跟那种就是 Facebook 上的这种应用，而且那时候才
有关，
对，那时候就看到一件事情说哎，平台也开启一条创业这个路，就是你会发现哎、
嗯，
你将应用奠基在这些大平台上面，而且我当时的经验也影响到我现在产品开发的一些思维，这、
嗯、
待会我可能也会有机会也可以提到。
嗯，好，所以加入 AppWorks 之后呢，就开始就是可能因为 AppWorks 都是一届有很多个不同的团队嘛，我记得那时候你是第三届，应该有快三十组团队，虽然到后面没有那么多啦，可是就是刚开始。然后我还记得，因为我是在第三届的很后面加入的嘛，
嗯、
所以我刚加入的时候呢，我就也听了很多故事，就想说，哎、欸、，AppWorks 什么第三届怎么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从你们的这个、
嗯。
故事讲来的，我都是在那边听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子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对。可是其实像上讲的，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对台湾来说，创业的氛围啊，或者是资源，其实并没有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么的充足。
是，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其实有加入 AppWorks， 然后有一些这样子的朋友一起创业，那个感觉是很不错的。
对，这件事情，这种氛围其实是支撑你走下去的一条、
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后一个支柱推力、
嗯、
其实同侪间会有压力，你会发现就是那时候我们非常的嫩，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创业过程中，其实我们怎么去评估说啊这个团队有没有亮点，有没有增长，其实很多时候就会用一些很肤浅的方式来看，例如说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每次包装媒体来采访不采访我采访他们，
对，
或者说为什么有时候某某团队会拿到一些金额很少的那种所谓的 seed round 等等这样子、
嗯、
对，其实那时候我们中间都在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氛围，
对，
竞争氛围，你看哦，竞争不代表说你一定是在做同样的 product line，
对，可是那个代表的是说你可能同时一起加入这个 AppWorks 的创业的这个 batch， 然后呢谁可能稍微跑得比较快一点，那我好像有点点落后，我是不是要赶快努力的在追赶这种感觉， 对
像别人的心境转换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就想说奇怪，我如此天纵英才的人为何我会对对对，为什么我会落后其他团队、
嗯、
其实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 Jamie 曾经问过我一句话、
哦、
他可能不经意问，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我一直记住这一件事情，就是他问我说当时查批募到资 是不是在你心中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冲击、不是负面哦，就是说会有一个影响这样子。我就直接回答说是，因为我们 你就想同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有人走得快、那你会想说，哎，我哪边不足，然后我会想要了解，然后我会希望说能够很快的 catch 上他这样一个 gap 这样子。 对，
那 你的确有觉得有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可是你自己例如说经过这么久，你觉得那个时间点有什么原因让你造成就是说你跟这个团队的一个差距吗？
哦，这个其实当你在局中的时候你会很难看清这个局。
对，
很多那种建议你在听的当时你会觉得非常的像是风凉话或
者对啊，
对，
就说哦，一只嘴谁不会讲？
对，什么找 product market fee 啊，什么快速 lean startup 要快速迭代这件事。因为我们那时候开发变的是说，我们没有很快的，就是将产品去做 build 跟 measure 跟 learn 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快的将产品发到市场上，然后确认说这个是不是用户
大家要用的，
简单说他会不会付钱来买这个东西。
对，
然后我们也没有做很好的这个后续产品使用的那些追踪，所以没有一个。就现在大家都听到烂的一个就是 build measure learn lean startup 这样的一个循环、那我们那时候没有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市场的验证，那我们变成产品太重发到市场上的时候大家又不愿意付钱不会用这样子。
然后可是在当下那个时候你是找不出原因嘛，你也就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所以就一直卡在那一个阶段。
对，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因为产品的 SaaS 的推 SaaS 形态的产品推动的不顺利，所以我们那时候陷入了就是一个
那个他好时间好早哦。
对，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团队会最就是 to be not to be 的一个事情，就是要不要接案子。
哦，
因为我们技术力是够
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不管是在开发网站或应用上，事实上是有很多的机会。对，不管
是那个时候你们就做了吗？
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有接一些，但是那时候会麻醉自己说哦，那这个未来可能会变客户、可能会，然后我们现在帮他做一些什么系统整合，什么比较深的系统整合或客制化，他们未来有可能转换成我们的
SaaS 的客户。
对，但你会发现你这样子做确实可以开始有足够的资金去聘请人、去发员工薪水，然后但是你会发现这接案就是永远都是一个两面人，你可以取得现金，但是它的 scale 永远就是你一年的产值就是这样子。你要接更多案子，你必须要扩增你的人力，
人啊，
然后去做，
啊，
它是一种比较线性的这种状况。
对，
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就开始发现，哎，我们那个越来越像就是
接案公司的，
对，那并不是我们真的想要做的事情。那它会影响一件事情，也在于说，我们会开始省思说，我们到底真的是创业是为了做这个吗？这样。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接，因为那时候有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发型连锁是我们长期的客户，对 ，H 开头的。
哦，
那后来有一次我那个 partner 说，因为我们的报价太高了，所以他们现在可能会考虑用其他的 vendor。但是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像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转机，
哦，
就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的产品还有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因为它有另外一个含义是说要不要继续go下去。
是啊，我懂，就是刚好虽然说这个客户好像离开你，因为是最大客户离开你，可是其实你有点是就是脱了他们的束缚的这种感觉，你可以再去寻找一个你重新思考你自己到底要干嘛。
其实我 partner 那时候的意思是这样子说，公司这经过这两快三年，
所以就是接案接了大概快三年这样，
有应该有两年三年，
okay，
他说到底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如果这个不是我们的方向，那要么就是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pivot 出一个方向，然后找一个产品，找出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要不然我们是不是决定说我们各自干嘛那么苦呢？我们去就是去参加脸书、参加 Google 不是很好吗？对啊，
对啊，
要不然比我们过去创业三年都薪水都赚的还多，
这是一定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不要算，这伤心事。对，这个算下来的话，一定会觉得自己过去的时间太不值。
对，我第二个创业叫 UI 的，
英文叫做
UAD， 对，他其实他当时设我们创立这家公司，他的定位是一家广告的技术公司。当时有一个东西在市场上很夯，叫 RTB。RTB 就是 Real Time Bidding， 即时竞价广告的 一个缩写。后来我去查，哦 ，RTB 好 ，RTB 一查，我想说哇，
惊为天人，
惊为天人，这个产值好像不错、
哦真的啊啊、
但是它有一个 context 存在，就是说为什么我会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哎，广告业这场事可以做，是因为当时 Apple Watch 其实它三不时会请一些业界的前辈，
对，
那时候他我连续听过这个前辈两次，就是卡卡杯的创办人叫大河马、嗯、邱继红是不是、
嗯、
对，他来演讲过好多次，那我他来我基本上我都会听，但是我从他那边听的除了他，因为我之前就用他放屁这个产品嘛、
嗯、
然后后来我听他的，我只记得最后都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广告业很赚钱
这也对，因为他那时候他有两个，就是两个公司，第一个是那个他最先做的叫放屁这样子，
对，
然后他第二个做的就是比较是偏广告的，
叫
做
卡
卡，
就应该叫生养，就卡卡 fly， 对，
就是卡卡 fly。然后后来呢，他就是来分享的时候，他就会说，就是其实放屁不赚钱，都是靠卡卡 fly 的收入去转去支持，就是放屁这样子。所以你可能会有这种印象，就觉得说，哎，广告业应该是还蛮好赚的这样。
他那时候就会算了，他说：“哦，那个你看喽、哦，台湾广告总产值多少？然后
我们多少？
然后什么几大 4A 吃掉多少？然后最后我们剩下多少？这样子，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年能够再从 4A 手上再拿下多少？这样子就听到哇，哎，好像还不错，这样子
还不错的一个产业。
我比较常开玩笑讲啦，就是说，但是有些人可能不认同，就是说，我说网络三大商业模式，
嗯，
电商、游戏跟广告。
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奠定一件事，比较偏向奠定一件事情，说我做了一个下一个 product， 我要跟广告或能够电
商
卖货。
对，
游戏我比较远
哦，
游戏就是
因为你的技术可能不太到那边，
技术 stake 比较远，
你就觉得就是广告跟电商选一这样。
对，当然现在如果能够结合，那是最好的，帮电商卖货、嗯，后面有广告系统。其实现在。
也是慢慢结合到这个
对比较偏向是我在做的事情，有点像是在这一段这样子。
嗯，
对。
第二次创业的那个经就是经历也蛮独特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时候就是、嗯、你们有五个人，然后共同就是出资，然后就是 join venture 一家公司嘛。嗯、那一段经历是什么？
我简单的花一点时间跟你讲一下的脉络、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背后发生什么、哦，而且为什么我、嗯。会同意做这件事情。
Okay.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五个人 JV 其实是两个团队的一个合作。
对。
那是我现在我的团队原始的创业团队叫优麦，另外一家叫七大洋。那家公司 的创办人呢其实是我第三届的同学。
对。
那时候其实那家公司在做的是所谓的 Google AdWords 的广告代理。他们就是帮人家抄台湾现在很其实现在台湾还是很多这种公司，就是帮人家去代抄 Facebook、Yahoo 关键字跟 Google 关键字广告的。
对。
对，那时候我先讲他们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
嗯，
他们发现广告的这个行业代抄是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是一个刚需，在当时那个年代。
嗯，现在也是啊，
还不错，
都是 对，嗯。
他那时候，但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嗯、他们的要 scale 人力是线性增长的、
哦，
因为你要做更多客户的广告案，你必须要扩增你的企划或行销人员去。还要业务去做这件事情，
对，
维系客户关系跟帮客户操作广告。
对，
那我们这边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可获利的商业模式、嗯、但是我们却有满手的
技术产品
能力跟原本的产品、
嗯、
那个七大洋的创办人叫 Elvin， 我们就来找我们，我们就一拍即合，因为想我原本就有这样一个广告是有潜力的 mindset、
哦、对，然后他又跟你讲了一个新的技术，然后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很有潜力等等的，然后他们又有这样子的就是团队，原本的团队就是在做这个广告关键字经营的、嗯、所以你就觉得说哇那太好啦，
有技术加业务团队跟操作团队这样子合作，那其实是
对，然后你又有对
对，而且他最主要是我去查了一下广告技术这个行业，我发现它是一个够难的一个事业，所以说变得说、哦、技术我说技术层面够难了，变得说我会很有兴趣在
去钻研怎么样把它做出来，这样
因为解决
技术人都一定要这样，就对，要挑战很难的事情。
我比较有个 bias， 有个偏误，就是说难的事情才有它的价值。
嗯、是啊，我同意。尤其是很难的话，你做出来的话，人家进入障碍就非常高，他就没有办法取代你嘛。
Timing 这件事情真的超重要，因为那个时我讲为什么我说那时候 UI 的碰到这个 timing， 是因为第一，这个技术高大上。 然后你会发现资金正在蜂拥的进入这个所谓的中国讲什么赛道，
嗯，
就是广告技术这个赛道，你会发现，你会因为你看到美国的那些做 RTP 技术公司它的估值，再加上你看中国大陆现在那时候在做的那个估值，
对，
你再看台湾，
哦，
你就会发现它有这个潜力会出现。这所谓时间机器理论嘛，你看美国几年前红什么，
对，
然后再看中国，
然后接下来就是
台湾，对对对，
或是东南亚之类的。
只有少数几个题目实际上是区块链是全球同步，
没有，其实台湾也落后了人家很久，
哦，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时间，就是现在的确是美国比较进步，然后再是中国，然后台湾就落后了非常非常久。
对，
以网络时代，台湾可能落后美国可能2到3年，可是我觉得现在以区块链来讲的话，我自己觉得可能有5年以上。
这个就
这个是产业大小的关系吗？
第二件事情就是供逢其实，当时中国大陆它的那种应该说全球手游市场的爆发性的增长，就是那时候手游是大爆发期，中国大陆很蜂拥的，就是有很多预算是要投中国海外的广告。那当时那个时期，中国的厂商他熟悉的广告渠道是所谓的 BAT。就是百度的广告啊，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阿里巴巴啊，什么微信上面腾讯那边广告是，他们那时候并不熟悉第一环境长城这个问题嘛，他不熟悉 Google 的广告怎么操作，然后
他们里面没得用啊，
对 Google 广告怎么操作，脸书广告怎么操作，这种社交广告怎么操作，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时期承接到非常多的就是这类的预算，
嗯，
对，所以我们那时变成说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公司做广告技术，或号称要做广告技术，或者这种公司起来，
嗯，
那时候有像是潮网啊 OverMeToo 啊，还有，
哦，对对对，都超，
还有什么，就我当时随便想应该有十几二十家那时候起来公司，但那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公司起来，为什么那么多家，为什么而且又是新的公司，那而且看起来都还活得还不错，流水都还不错，因为就是这种所谓的过多的预算你稀释下来之后，其实每家
都
有
饼分，这样
对，每个都有饼分，饼够大，非常大那时候。
对，我想要先了解一下你们五个人是怎么分工的。
我们那时候其实大致上可以分，你可以分两个，一个是技术，
嗯，
希望能够不断的开发 Prada， 然后用 Prada Lead 当做是公司的
主力
营运的主轴。
对，
另外一个是比较偏向是 Sales Driven，
嗯，
因为我们的合伙的伙伴中，其中有几位是比较偏向业务出身，
嗯，
他们比较能够
理解他们的专业技术都是在这一块嘛，
对，
所以每个人的，
就是
重点不同，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会有一些所谓的路线之争。
对，
你到底要配多少资源在产品开发 上，还有在配多少资源在 sales driven 这件事情上。
嗯，所以我先想一下，就是说你可能会 你一定就是技术的，其实有点像技术副总之类的，或是这一块。
对，我绝对是那个。
对，那还有其他人会是有其他四个是像是什么？
像有人会比较，像有一位是比较负责我们的东南亚的那个商业开发部，
对，
所以他那时候他的 team member 全部都是那种就是洋里洋气的，就是，
oh, okay.
就是英文口英文就是至少语言能力都是 OK 的。
嗯嗯，那第三个
第三个有一种是会比较偏向是跟能够从台湾 local 的广告生态中拿到广告预算的那种人。
OK，
那他主要要涉及的就是会偏向是说要跟所谓的 4A 打交道，
哦，
去拿品牌预算的这种人。
嗯，所以他算是比较算是业务头。
业务，对
对，业务经副理副总之类的，
有一个他就负责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资料科学部门，
资料科学，
对，哦，对，
okay，
对，
所以他比较偏向你这一块，就是比较是技术的。第五个会是
我们有两个比较业务的，
哦，
对，
现在听起来因为有两个是比较偏业务，然后两个是比较偏技术，然后一个是比较海外，
嗯，对
对。可是你那时候没有想过说就是五个人，然后五个人，
嗯，
我记得没错，你们的股份都是均分的，欸，
对，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招一个险棋，欸，
嗯，
就是我觉得当初听到我觉得非常 shock，
嗯，
因为这一届这样子要嘛就是你们五个人要彼此非常的信任彼此这样，
嗯，
因为每一个人的就是股权都是一样，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分量都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获得？
第二个创业的确是我整个创业过程中在教训跟学习中学到最多的一个阶段，就我后来体验到就是说一个 leader 在一个团队就一个 leader 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那时候发现是因为我们在公司在初期我们就增长的太快。
哦，对，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一下子员工人数就噗爆炸，从十人、五十、七十、一百这样。
对，我们人数最多的时期应该是有逼近150几位的同仁这样子。
哇塞 ，OK。
对，因为增长得太快，所以我们变成说整个组织中的资源是非常充沛的。
嗯，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决定，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各行其事，就想要做各自都想要有各自想要做的方向。
嗯，
因为你会发现一个组织中，你会经过你的友情再好，才是会去想要取得说我在组织中谁更重要，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一定会。那时候有所谓的 CEO 是谁的这件事吗？
老实说，这个是其实那时候大家不太想讨论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要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这件事情要尽早决定。
嗯，
对。
你们花了多久时间？就是你们避而不谈多久时间，然后大概到什么时候？
我给个答案，从来没有解决。
啊，从来没有解决。
对，这件事情其实从来没有解决。
哦哦，所以你们如果说五个人之间，然后要去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嗯、是怎么做？
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个有点像是参谋首长联席会，我们是以当然是以多数决这件事情来去做。
对啊，因为你们五个人如果投票的话，刚、好就是3-2或是什么之类。
对对对，就是因为刚好它不是一个偶数，
对，
有个共识就是说 follow or get out 这样子。
嗯，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公司在决定就是要比较偏向产品技术，跟就是业务这一块，也是用这种方式投票出来的。
对，其实这个比较。我得说，其实这个已经是用市场的反馈来决定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
嗯，
只是说我们在后期呢，我们的技术比越来越偏向是所谓的 support 的形式。
嗯，
包括我们那时候主要是为了要后来产品主要开发比较偏向没有偏向对C端，就是对我们的广告客户端，它越来越偏向是我们一个内部的一个资源系统，比如说像我们内部开发的广告的系统的 ERP。还有就是我们内部的那种所谓的自动化的投递跟监控的系统，都比较偏向是资源形式的产品。
嗯，想要问说，在帮就是游戏厂商做这个广告的这一块，是不太需要用到所谓的技术，是不是？
应该
就是现有的可能工具或什么的，你们就已经很好用了，是吗？
我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面对的是说要allocate 广告预算的那些人，
对，广告组，
对，
我有钱要下广告的广告组，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产品开发是一个跨渠道，跨 Yahoo、微软的 Bing、Google AdWords、Facebook 一个统一的一个就是 one stop shop 的一个系统。我们那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客户，我们当我们用产品去跟客户 pitch demo 的时候，客户都会一个反应说，哇，赞，酷，好用，那能不能用，请你们用这个帮我们来抄广告。
哦，
就是说客户他不
想要自己，
对，你会发现其实
哦 ，OK，
这是广告业后来才知道它的业态是这样，就是说广告业中很多客户其实是消预算的，很多业
是啊，
他只是说
他们习惯的方式，例如说像以前可能是投给电视啊、报章杂志啊什么的，都是有中间这种就是有一个代理商或什么的去做，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很习惯这样的方式，所以他你们在卖这种 SaaS 服务，就是卖软体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就觉得说我不要，那你帮我抄就好了，这样
你反而是用产品去 proof 你有这样一个
能力，
你很懂广告，
对，
你知道怎么去，
就他就说
优化广告预算，
太好了，那你这样子的产品会让我们下广告的效益更高，那你帮我下好了，
没错，就是这段话。
以 SaaS 这个题目来讲啊，我其实还在很早期还在 Boris 的时候我就有问过，因为其实那时候美国就已经有很多团队用 SaaS， 然后募到很多钱，甚至是就是例如说什么 IPO 或者什么的，我就问过，就问了一些前辈，我就说奇怪，什么 SaaS 这件事情在台湾没有办法成功，他就觉得说其实是我觉得大家是那个付费的这个意识还没有起来，例如说你刚才说的，他其实每一代就好了。那如果说当他们可以意识到，就是说他们可以自己用软体，然后去节省非常多，就是媒体代理商的这个预算，或是增加它的效益等等的，那要等到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情，他们才会想要去花钱，然后去使用这个软体，然后来增加他们的工作效益。可是，在这件事情都还没发生时候，你根本推不出去，大家都不想要用。 你看现在我觉得其实疫情就是因为疫情关系，我觉得这个意识对大家来讲比较有他比较有理解，例如说大家会去 Google 说什么远端这个开会的这种软体啊，然后这个学校的老师要去找说怎么样子让小孩子就是线上学习啊什么等等的，所以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你看今年是2020年才开始被讨论欸，
对，
是一种很恐怖的落后，你知道吗？对啦，
这些年来
市场
一直有 SaaS 是在赚钱的啦，那只是说
你的就赚不多啊，而且我觉得他们推的也很辛苦，我自己感觉啦。
我为什么觉得这台湾赚不多啊？对。
所以那后期你在公司，就是说RTB 或是广告软体的这件事情的这个开发就越来越少。
对。就是对，没错，就是比较偏向 support 的性质，而且那时候我在公司的那种就是技术团队，我已经培养、已经建立起来的，而且我已经那时候我也有找到，就是其实我还是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公司要增长，必须找到比你优秀的人。那时候我有找到一个适合当我们公司 CTO 的人才，所以我那时候很乐意的想要将就是这个就是技术的控制权都移转到他的手上，由他来lead我们整个技术团队。那时候我就必须找到我自己从一个新的定位。Apples 他在早期他每年都会有 Jamie 跟几个创办人，像 Nice 啊 Joseph， 他会每年都会带团队去矽谷去做一个参访。
对，
那这个参访其实我看别人去我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看到了当前几届他带像是其他像 XP、Teddy 等等这些人去，我看到了只有阿俊，我看到只有就是我拍了很多高大上网络公司的照片，
对啊，因为
然后一些内容。
那个科技公司那边网络公司超美的啊，
对对对，
一个 campus， 然后又免费吃东西，然后又什么的这样。
我看到了就只是一些美美的照片跟一些鸡汤文，
对，
但我得老实说，当你人真正站在那个就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前，然后当你真正站在就是Google 这种夸张大到就是令人发指的一个 campus 前，就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有网络公司可以增长到这样一个惊人的规模。那时候其实给我的 shock 是非常大的，所以后来我回到台湾呢，原本以为没有什么后续了，没有什么后面的发展，就是说就看了一下。后来我跟我的 partner， 我跟他聊到就是说，哇，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喜欢那边，因为在那边你每天都可以碰到的都是全世界最顶尖最聪明的人，你在谈话过程中你们谈的你会有一个我很喜欢这种感觉。那他就说，哎，那你就去啊。对，那时候你就去这件事情的背后是因为我们是广告公司，所以那时候我们接了很多广告的渠道，不用讲 Google、Facebook， 跟那时候更不用，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渠道百花齐放的年代。旧金山那时候应该不下五六十家，光是这种公司的话，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渠道，我们是跟他有对接。那时候他就说，那我们其实当时我们需要能够在那边能够设立一个据点，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这很有一家 somebody 是在
台湾
这样子，
對，所以你就也决定就说好吧，那我要过去这样子。
我就是想要重新，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在找自己公司中定位的一个时机点。那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过去，因为第一我真的很喜欢那边。对，
你后来去美国待了多久啊？
应该有半年左右。
半年，
对。
那你可以跟我们说，就是说你去美国，然后你觉得你看到的东西跟改变了你的人生，有哪几个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
这句话其实很多人听过，就是你产品做第一天就是要有就是从 global 的思维开始做这样子，你会开始知道怎么去取跟舍。就是 localization， 你就必须要做很多个制化。但是假设你把眼光放，当你能够将你的市场思考是全球的范畴，举例来讲，那假设我要做一个行销应用，那我现在的思考就会是说，我要快速的 scale 的话，那我不会是做一个 from scratch， 就是从头到尾的东西，而是我会去做一个应用，然后附着在 global 的平台上。例如说，那像 Shopify 它的 Shopify 一个很大的电商平台，它去年大概11、12月的时候宣布它全球突破100万 merchants。 那假设我能够，假设我要做 global 的生意，那我是不是就做一个应用，那我就是附着在 Shopify 这样一个平台上，然后我去服务这100万的 merchant。 今天到今年到现在这个应该它已经应该有150、160万了嘛。
嗯，
对，我的思维就比较偏向的，我不会说重新做一个然后去 fit 的需求是local 的需求。
嗯，有点感觉就是反正别人都已经做好了，那你如果你从头开始，然后你要打，然后 不管是打台湾或是打香港新加坡，那都是太慢了，对不对？因为你要从头开始，你要把产品 build 好，然后再去找客户找商家，然后再来找人买你的东西。那与其有这么长的这个Prada 的这个 build 的时间，那不如就直接找一个平台，然后就直接在那边做就好了，这样。
就对我来讲，我会评估这样子创业的胜率会比较高，初期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你 scale 上去。因为很多时候太多的创业是你 scale 都还没发生，你就死在
沙滩上。
没错，没错。
对，
所以我一个小小的一个启发，这样子。
嗯，那还有吗？你去那边有没有觉得语言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难，就是跟别人沟通啊，或者是？
我觉得会耶，因为。因为我在口语上，其实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像，就算而且在美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就算是能够讲做 native speaking， 但是你没有同样的成长过程的话，你其实非常非常难打入就是他们的核心圈。因为你们并没有同样的高中那种就搭黄校车，或者说就是你的那种东西是放在那种铁门，很多校园去那边铁那种。
我知道，就是讲的东西，他们在跟你讲什么，不管是笑话或分享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问号，就想说我就是局外人这样。
对，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记得我人生中有开过英文课，有开过英文课，我觉得那个英文老师也跟我讲了一个非常棒的那个，他就说其实。大部分的台湾或是亚洲人，他们觉得学英文就是要把背单字还是什么的。他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跟别人 make relationship，你要 make conversation。所以呢，他就开始教说，他就带我们看足球赛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足球赛、棒球赛，然后就开始从棒球的一些专有名词啊，然后球星啊，还有一些什么事迹，然后开始教大家。因为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你知道美国人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才不会跟你聊什么公式，对不对？
不会。
他在 chitchat 的时候，他就是聊哦谁谁谁赢了啊，什么 NBA 怎么样什么的。
对。
然后就会发现说，我们不关注这些事情的时候，根本插不上话。
对。
然后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变朋友这样子。
其实商业真的是很小，你谈商业，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将商业 pitch 准备得很好。
对。
但是当这个一 close 之后，你们谈到这个球赛、球队。我
就
完全就是
就呆住，
你就看到一个角落，一个越飘越往角落这样子，
那就该怎么办？
对对对对，
又可惜你不是女生，要是女生我们就随便笑一笑就好了这样，然后或者喝酒，然后喝很开心这样之类的这样。
这个其实有点不知道要讲有点不赖，但是亚洲女生在那边非常的，
其实并没有，
真的吗？
并没有，我那时候自己去那个美国玩的时候根本也没这件事情，
哦、是吗 ？OK，
对，不过。就是他们会对你比较友善啦，我觉得必须得这样讲，就是可能是因为你是女生，然后比较孤苦无依或什么的。不过我觉得重点还是回到，就是他们那一边其实也是跟亚洲人比较喜欢靠关系这种感觉是差不多，就是如果我跟你今天是比较友好的关系的话，他可能会跟你多讲几句，对不对？然后当然不会因为你是朋友就把这个 business 的 opportunity 给你，可是呢他会跟你多讲一些什么事情。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时候在就是跟外国人在就是交朋友的时候，可能不用一直很紧张的要去跟他 pitch 说，我的产品有多好，怎么样怎么样，反而是就跟他瞎聊一些，例如说像我自己很喜欢旅游，所以我其实只要瞎聊旅游的事情就好了，就说我就去哪边哪边啊，然后大家就会想要知道说，哇，那台湾是什么情况，那你去的那个旅游是什么情况，然后就聊超多事情，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那时候也提了。去美国也让我了解到，就是自己真的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young， 我倒不觉得有 too young 哦，
因为很多的偏误的观念都会觉得说，华人或中国人或华人很需要关系，他们甚至还为了关系这件事，其实全世界都一样，
都一样。
对，
对啊、
其实我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关系这件事根本不用强调华人特别爱，其实你在那边
人跟人之间就要啊，
白人白人间，印度人印度人间，
对啊。
全部都是很重要关系，没有什么。
不过我觉得其实就算你英文讲得够好，然后你还是会很难在那边找到归属感，因为其实就算我啊，你看我刚才说的，好，我就算是优势是一个女生，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讲英文也可以随便讲的，就是讲还算 OK。可是就算是这样子，我觉得要在那边，不管是找到一个工作，或是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其实都我觉得都不简单。所以我就是我觉得矽谷的确是一个不简单的地方。
而且我讲一个比较没有直接相关的，在矽谷，老实说，在旧金山，你英文的进步真的还蛮难的，因为真的太多华人了。
会吗？我 hang out 的都不是。
我知道，其实我们那时候也需要很努力的，希望能够将生活圈可以踏出华人之外。可是可能是半年，真的还是太短了。
不会，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因为你是男生的关系。
哦，有可能。我觉得应该是男生的关系。对，
你是男生，人家不会想要来找你聊天，或是你就是你可能很难，又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 MBA， 对不对？然后就很难跟人家
对
啊，
很难打入，对，
很难。其实那时候还想说，你可能不会回来的。因为我觉得美国实在是太好玩，如果说你可以找到就是在那边，尤其是美国其实很缺像你这样子很厉害的技术人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那你回来干嘛这样，要是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早就在那边就是找工作的这样。
如果你真的是，老实说那个诱因真的是很强大，就真的很钱很多，
钱很多。我其实那时候去某 Facebook， 然后我就记得，因为我每次台湾团队去嘛，然后都会找台湾团队出来见我们，就记得 Facebook 有一个台湾人，哇，他的英文之就是简单，他就是会很害怕，可是其实他在 Facebook 的工作也是很厉害的，对，那他其实可以就是用英文跟同事沟通，可是不需要就是到就是说哦，好像一定要跟别人怎么样。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说哇，那如果说早知道我那时候就是念书就念个工程师，
你知道矽谷
什么的，
华人工程师有两种哦，一种是可以开会，一种是不能开会的。
哦，是吗？
对，
不能开会就是因为英文不够好这样，對對對對對，所以你就是只是码农这样。
你就是码，就是很薪水很高的码农。
对，薪水很高，这是
就很有趣，就是他们跟我讲，
你虽然是码农，可是你薪水很高。
他跟我讲有两种工程师，可以开会跟不能开会的。我听到是要可以开会的。
这个公司为了招揽人才，有不同种的形式来应对。好，那后来，所以其实，在那边半年，然后回来台湾，然后你就开始了你第三次的创业。
对，为什么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去那边，因为我们去那边的那一年呢，我刚好就是去参加4月1号，我讲对，就4月初办的一个 F8， 就是脸书的那个年度的
开
发者
的
大会。
对，
那时候 F8 还很有趣。而且在那一年呢，脸书发布一个我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平台，就是 Messenger。因为其实在 Messenger 的平台开放之前啊，就是做在上面你可以搭建就是行销应用跟销售渠道之前，其实已经有像是 Kick、Slack 还有像是 Vibe 等等，都已经比它，甚至 WhatsApp 都可能比它先有了。但真正你看，你就会觉得很现实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个市场要造出来，创造出一个市场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个大的玩家有没有进来支撑这个市场与否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像现在台湾，就像现在全世界， Google 推出它的 RCS 平台，就是那个一个新的奠基在 SMS 上的一个新的协定。它可以直接用在既有电信商的架构下就做出像聊天机器人这种复杂的应用。但为什么它推动那么久还是无法那么的，还是没有广为人知呢？为什么？因为 Apple 不支援。Apple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态的支援它。所以说，很多时候一个市场能不能创造出来，有哪些玩家进来，其实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你刚才讲的 timing。
对，所以那时候16年刚好我听完 F8， 那时候的那个 Messenger 的 leader 叫做 David Marcus，Mark Zuckerberg 从那个 PayPal 把他挖过来的时候，
okay.
是希望他能够解决就是跟金融
payment
这件事。Facebook 是希望用当 Messenger 当作是 payment 的一个最主要的那个的方式
管
道之一。
你的意思是听完了之后你觉得很有感触，你就开始想要做就是 Messenger 相关的这个应用。
我们一直在寻找就是说到底哪一个是接下来最主要的，我还是会看行销跟广告出口，跟有广告出口潜力的这种平台。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Messenger 它应该说即时通讯有机会成为这件事情。
OK，
对，
好，所以你现在就是算是第三次创业，是把 把这个资源都是放在这一块。
对，我们开发的产品比较就是集中在像是台湾有 LINE 嘛，我们有 LINE 的产品，然后我们有 Messenger 相关的产品，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发展是在那个重心会发展在像是那个 Google Assistant 跟 Alexa 这一上，因为它的延伸性是延伸到接下来的那个所谓的那个 wearable device， 尤其是因为
wearable device 很小嘛，所以
对你必须要声控，或者说尤其是像我们接下来最看好的就是，但 AR glass 对我来讲是比较有对我们从我们现在的产品是有很大的延伸性的，因为 AR glass 在控制那内容上声控是很重要的，对，
okay.
所以我认为下一个平台就是这有点远了，因为 AR glass 都还没出来，
对啊，
2022年的时候这样，
2022，OK，
对，
那你可以讲一下你现在的公司的名称吗？这个有什么含义吗？叫做
OK
Deus Deus D E U S
Deus D U S 呢是拉丁文中、oh. 是从拉丁文来的，它是歌剧中使用的一个词，它叫做，你如果你去查 Deus 的话，你会查出一个叫做天、神来一笔。那这个它的意思，它在拉丁的戏剧中解释是这样，就是说、所谓的 Deus 这件事情指的是当英雄面临到危难的时候、然后像是神，像是宙斯或者什么、会给他一柄神兵利器、然后让这个英雄可以用这个神兵利器或一些机遇去披荆斩棘。欸、真的，你去查，
你也太认真了吧！你这个创业的公司的名字好认真哦。
对，所以我希望的是，我们提供的是一个 product， 然后这个 product 可以协助目前在市场上销售遇到困境，或者说想要将讯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的这些卖家商家，可以协助他们去披荆斩棘，迈入他们下一个成长的阶段。
我觉得好心虚哦，我觉得我的那个公司的名字还有那个都没有很认真的去找什么拉丁文啊什么的，我等一下应该要回去 Google 一下非你莫属的拉丁文是什么。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一下你们的现在这个产品会是什么、
反正就是 growth in conversation， 我们让你增长在对话的过程中增长你的生意。
哦，就是靠就是你的这个产品，然后商家可以跟客户对话，
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商家可以把你的产品推广出去，然后赚到钱这样子。
没错。
哦 ，OK， 就可以知道就是其实像在这一次第三次的创业，感觉有点那种势如破竹的感觉。因为我上次看到你的那个产品、我觉得哇，设计的真的还蛮完整的。
有，
而且现在用户也一直在增加嘛。
对，有，就是我觉得这是累积起来的。就是说我们之前做过的，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很神奇，就是你之前做过的事情 你积累它不是白费的，不管你的技术力，你看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可以在新的一个事业，我们从我去年二月多离开 UI 的到现在为止、可以在这一年内我们可以增长到200多个付费用户、其实很多都在不多，但是它至少是付费用户，它可以支撑我们现金流，但这些人怎么来，就是我们过往
的累积，
很多的累积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贾博士说什么你生命中的点然后都会到最后会连接起来，都是真的这样。
我就是觉得这个其实就很玄，创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其实我没有看到，我几乎是可以没有看到有例外是这样，就是说就是活下去、其实你真的就机会都还是在，我没有看到例外，你看撑下去的哪个没有赚到一些钱这样子，
其实
对、
很多人都还是在撑着。
对啊对啊对，
其实我说是没有赚钱哦，就是撑着而已。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从 Sean 就是在早期，然后因为技术的这个能力非常的强，然后开始
略懂略懂，
每次我 keep 你强，你就要略懂略懂。好，然后开始做了一些就是这种就是比较是技术产品为主的，然后一直到就是说可能第二次创业是跟这个伙伴，然后一起做这个广告的，也有看到就是这个钱涌入的这个疯狂的时代，然后接着呢对又跑去就是美国，然后看看就是说美国那边的情况，然后到现在又回到台湾。我相信过去这十年真的是没有白费，
还不错，蛮好玩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Sean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些过程，
谢谢，
那也祝福你的那个新的这个 Dayers、然后成功，然后大发。
好，感谢，
好，谢谢。
没有，其实你其实你误会了，
哦、有一个人默默的赚钱，
有一个非常低调的操作。
等我下次找他来的时候，我再偷偷问他到底赚多少钱。
我保证他赚比差比还
多。但我不能讲是谁，这一段我绝对不会剪，这一段我绝对不会剪。
但我绝对不会说是谁。
OK， 我们自己心知肚明就好。
对对对
对，好。
我越来越担心这个 podcast 不能播了。
啊，对不起，我太。